士们、先生们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，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！
好，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，我是大明。哎，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咱们聊聊关于读书的话题啊。而对于读书呢，我一直感觉呢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啊。所谓广义的读书呢，就是你要读所有的出版的读，对吧？而狭义的读书呢，就是读教科书。而非常不幸的是，我们小的时候所谓的读书都是狭义的。所以呢，我一直觉得读书这个事儿吧，跟这个找对象特别的像啊。找对象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说，哎呀，上学的时候你各种禁止人家什么表白呀、谈恋爱呀、写情书都不行。然后人家大学毕业，让人家赶紧找出一个谈婚论嫁的，这不现实啊。读书也是一样啊。上学的时候，你们总是不让我们看课外书，就让我们把那个课本研究透了就行。然后到了毕业之后，你们还总骂我啥也不懂，我啥书也没看过，可不啥也没不懂，就咋的？所以今天我必须得呼吁呼吁年轻人呐，一定得多看看课外书。就你们根本想象不到，我们小的时候看课外书那就跟做贼一样，毫不夸张，就做贼一样。今天咱们话题是你第一本真正看完的课外书是什么。而我第一本看完的是金庸小说《神雕侠侣》，那会儿我才二三年级啊。我那会儿家长不让我们看小说啊，说里边的内容太过成人化，不适合你们。而且呢，那会儿看小说相当于打台球一样，怎么讲呢？就现代人可能理解不了，我们那会儿看小说不算是读书，算是娱乐啊，算是娱乐方式，跟你去唱卡拉 OK 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打台球呢，它不算是运动，算是学坏，是吧？所以那会儿我们家书柜的那个玻璃门嘛，玻璃门，书柜是个玻璃门，然后上面竟然上着一把锁，钥匙归我爸保管。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见到书柜上上锁，就是我们家。我在别人家从来没有见过书柜会上锁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有什么可锁的呀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啊！我每次都是趁我爸拿书啊，他忘了锁的时候，我赶紧抽出几本自己盯上很久的书，然后后边若无其事的，哎，爸呀，你拿完书怎么不锁门啊？你那会儿就跟在图书馆借书一样啊，为了不被发现，要迅速的看完你再放回去。所以我那时候我看的是废寝忘食，就你们很难想象我的那本《神雕侠侣》一套四本书。都是我半夜在被窝里边蒙着被打着手电筒看完的。尤其是看第一本里边，第一本描写的是杨过跟小龙女在古墓里的生活场景，跟我当时看书的场景不谋而合。哎呀，氛围感拉满啊。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作业病了，不蒙着被看书我就看不进去。当然这种行为啊不能鼓励啊，因为这种方式太伤眼睛了。后来我就这么看书就近视了嘛，一度成为了我们家一大未解之谜。哎，你说咱们家也没有近视的，而且这孩子他学习也不好，他到底是怎么近视的呢？哎，但是现在想一想，这一切都可能是我爸的套路啊。他为了培养我读书的兴趣，剑走偏锋，欲擒故纵。他深深的知道，按照我的性格，直接给我一本书让我看，我肯定看不下去。但是他要极力阻挠我，千万不要看，我就会产生浓烈的兴趣。如果你要再把这本书给锁上，那我就非看不可了。哎，包括我们那会儿在学校，我在学校不看这种小说啊，因为我怕这个被老师没收，我没法跟我爸解释。我们上学的时候看什么呢？看那个《体坛周报》。哎，我那时候特别喜欢体育，《体坛周报》那会儿还一周一刊呢，后来改成了一周两刊。那会儿是我们男生最爱的课外读物啊，就爱到什么地步了呢？明明是课外读物，但是每次都忍不住在课内就开始阅读起来。但是你知道报纸太大了，你上课的时候在下边偷着看，你翻页，对吧？你折纸，声音太大，容易被老师发现。所以那会儿呢，我们每次拿到这个报纸啊，都是先进行一番剪裁，哎，剪裁，按豆腐块似的，夸夸都剪完了，每人分个小半张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偷看的时候动作声音都会小很多呀。下课的时候再集体窜换一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千万别说这也没用啊！后来我做了2年的体育节目，都看这时候的积累，我这。所以现在想想啊，就那会儿看这种书啊，就弄得跟那个做贼似的。但我们理解老师家长希望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，又或者呢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读书清单，他们觉得哎，那些书才更适合我们，他们可能更希望遇到这样的场景。就有一天突然发现，哎，锁着的书柜里边好像少了点什么，于是半夜 爸爸潜入我的卧室，发现被窝里边透出来微弱的灯光。我爸心里边想，终于把你给逮着了。然后他猛然把被子掀开，看到了满眼惊恐的我，手里边拿着一本《资治通鉴》，重点部分还拿笔做了记号。我爸当时感动得泪流满面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在自习课上发现你举着一本写着语文的书，看得眉头紧锁，久久不能翻页。老师心想，语文课本有必要读得这么纠结吗？肯定有毛病啊。老师上前抢过我的语文书，把书皮撕掉，里边赫然露出了真正的书名《量子力学概论》，大卫J格里菲斯。老师此刻无比羞愧啊，哭着说，哎呀，是我们庙小放不下您这尊大佛呀。哎，这可能是老师啊父母啊最希望你们看到的课外书的一个场景了吧。但有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，说实话，你让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去什么通读悲惨世界，让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只能旁边要放着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。对，你想让孩子们在名著的世界里边从此爱上书籍，让少年们在学术著作的海洋当中养成读书的习惯，这其实是有违常理的一个事儿。就是我们学校图书馆门口就有这么一句话嘛，读书梦开始的地方。确实很多同学都是抱着名著在里边睡得可香了。就有的时候咱们听众也问我说，哎呀，给孩子们推荐什么书籍比较好呢？我都会说，你先问问自己的孩子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，因为只有看喜欢看的类型书才会慢慢的养成读书习惯，养成习惯了他自然会去寻求那些更多的内容和挑战。所以呢，养成读书习惯远远比你读过一本世界名著更加的重要。在这里推荐能够养成阅读习惯的三本书吧。这个还真的是挺推荐的，由著名主持人大明编写的《不吐槽不快乐》世界视频的，还有《向快乐出发》，各大电商平台均有销售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是不给力，这时候应该上一小黄车啊，对不对？开个玩笑啊。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，前两天呢，相关机构发布了 Z 世代数字阅读报告啊，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是 4.78 本啊，每年读将近5本书，人均电子书的阅读量是 3.33 本，数字阅读日益成为全民阅读的核心力量。而数据显示， Z 世代用户全年在读作品达到了28部，平均每天阅读时长达到83分钟，其中晚上11点、晚上10点和中午12点是阅读高峰期。而从地域上来看呢，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河南、山东位列 Z 世代最爱读书省份的前5位。听到这儿，我相信很多朋友们跟我的疑问是一样的， Z 世代是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，这就是跟互联网脱轨的表现啊。我也没看懂，我昨天特意查了一下，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新时代人群，突然觉得自己就老了，是吧？而年轻人都在看什么书呢？2023年，奇幻、现实生活、轻小说、科幻、历史是平台增速最快的前5大网络文学题材，受到年轻用户的广泛喜爱。比方说，《道诡异仙》啊，是2023年首部连载期间达成10万均订的这么一个作品。而网络文学榜作家12天王当中，95后占比 80%， 以我本无意成仙、预售之王、玄剑仙族为代表的 Z 世代出品持续引发 Z 世代用户的追更热潮。哦，所以能看出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啊，现在年轻人都开始走仙侠风了。现在年轻人看到我们拿着一本射雕英雄传，可能就相当于当年我们看到老爸拿着一本巴黎圣母院，此时此刻心里台词都是一样的，这玩意儿能看得进去吗？啊，不管读什么书，如果养成一个好的读书的习惯，培养每天都在吸收学习的状态，哎，这就是读书带给我们最大的用处和好处了。有句老话讲得好嘛，活到老学到好啊，对吧？有活到老学到老，人每一天都可以提升自己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啊。在这里必须要夸一下我的搭档大迪同学啊，很厉害很厉害啊。大迪同学众所周知啊，工作多少年之后，哎，人家觉得不满意现在的状态，人立志读研。我跟你说，一般人啊，如果你工作很多年之后呢，你书本根本就捡不起来了，好不容易逃离学校苦海了，怎么可能再回头读书啊？不可能了。但大迪克服了种种困难，依然捡起了书本坚持下来，过程当中无比艰辛呢。我跟你说，跟他在一起坚持的还有一个女生啊，也是我们台的一个女主播，中途就受不了了，哭着把书一摔，说受不了了，考研太痛苦了，还不如找个好人嫁了呢。这时候大迪同学扶了扶眼镜，以一个过来人的语气对那个女生说了， 说咱们还是好好读书吧。你说那个找个好人嫁了，对咱们来说更难。